忘记记啊。
一开始先来延续一下上一集的开头，因为有一位叫做长岛冰茶的屁孩在听完上一集的开头之后就来讯息跟我说，尤兰达你好，我是双口时期追到现在的屁孩，可以叫我长岛冰茶。有关最新一集补充的杀人罪、义愤杀人罪等问题，自己是法律背景，刮胡律师已及格，吼，好厉害，想补充。他说首先台湾的刑法上并没有所谓的预谋杀人、杀人罪，杀人罪有分271条普通杀人罪跟第273条义愤杀人罪等其他特殊类型的杀人罪，前者是一般情形，后者是立法者考量人在特定处境下内心状况较特殊所给予较轻的处罚。关于义愤杀人罪的成立其实要求很严格，例如有关义愤，法院实务认为客观上被害人挑起一个足以引起公愤、一般人忍无可忍的不义行为。另外法条还有规定，当场强调不义行为跟杀人行为紧密发生，刮胡我理解的就是被害人自己对加害人做了一件天理难容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期待加害人处在冷静理性的状态。家暴打死被害人，辩方会主张义愤杀人是因为刑度比较轻，但法官会认定是否符合前面义愤的要件还有其他要件。白话来说，加害人当然可以主张自己是因为义愤杀人，但法官要不要采信是另外一回事。我目前查判决书的资料，刮胡以家庭暴力之杀人加义愤杀人只有六篇判决，里面包含子杀父等其他类型，所以前面补充说男性打死女性常常被认定为一时冲动而认定为义愤杀人，从目前我查到的判决书数量觉得稍微有点危言耸听，希望可以平衡报道，但还是非常谢谢前面补充的小伙伴。至于家暴受害者长期受虐下杀害施暴人，也要看个案状况判断，大部分的确是像前面那位补充的，因为距离施暴者上次施暴有时间间隔，但这边的理由是因为不符合义愤杀人罪法条要求的当场要件，所以不能成立义愤杀人罪。另外最近几年有判决关于家暴妻受虐后反杀丈夫，法院认定属于义愤杀人罪，从轻审酌，附上新闻连结给你参考。这个新闻连结它是2024年7月4日的新闻，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我大致说明一下新闻的内容，是彰化一名妇人勒死长期家暴酗酒的老公，二审认义愤杀人轻判免入狱，她老公长期酗酒还会把小孩叫醒听她训话，还有拿刀恐吓妇人说我杀死你只是关四个月而已，所以妇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在2022年底用电线将老公勒毙。她原本在一审的时候被判了3年，二审的时候依义愤杀人罪审理改判2年，宣告缓刑4年，这样子她就不用继续坐牢了啊，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么以上就给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参考哦。非常感谢各位屁孩的补充，实在是太感动了。我很喜欢大家这样子交流哦。如果之后有类似的讨论，也欢迎各位私讯我或是 email 补充。非常感谢喽。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这次的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大屠杀以及自杀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你有自杀的念头，请拨打1925自杀防治专线或是1980张老师生命线寻求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8年6月8日中午12点半，一台货车闯了红灯之后便开进了东京秋叶原的行人徒步区，撞伤了好几名路人，但是他没有停，继续向东开了约70公里之后才停了下来。接着一名男子跳下了货车，开始拿刀猛刺刚刚被他撞倒的受害者，人群惊恐四散，男子没有逃跑，他冲进人群歇斯底里的大喊，接着一拐一拐的拿着刀在人群当中穿梭。整个袭击事件只维持2分钟，却造成了7人死亡，10人轻重伤。这名男子是谁？这么做的目的究竟为何？我是 Olinda，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 Makoto Tomohiro 加藤智大出生于1982年9月28日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天秤座出生地是日本青森县五所川原市智大出生在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全家住在一栋漂亮的郊区住宅里面智大的爸爸事业相当成功是一间金融机构的高级主管妈妈则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留在家里照顾小孩智大下头还有个弟弟智大有个相当不错的童年由于爸爸的慰藉家庭经济状况富足家教也相当的严格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相当的优异也交到了不错的朋友还在十岁的时候成为学校里最顶尖的运动员之一他当时深受老师和同学的信赖以阳光开朗的个性而闻名虽然如此他和弟弟还是曾经因为爸妈管教太过严格有次被骂了一顿之后离家出走而且每天放学回家智大还要面对妈妈帮他安排的各项课外活动不止如此智大妈似乎还禁止他跟朋友玩耍也不准他看漫画因为妈妈觉得看漫画对学习没有任何的帮助诶说到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被我妈禁止看漫画有人送我一套尼罗河女儿还被我妈给回收掉了所以我后来都会偷偷去朋友家看漫画而这种物极必反的情况后来也出现在智大的身上上国中之后智大从田径社转到网球社他的成绩依然保持得相当不错然而这个时候爸妈的管教方式却更加严格尤其是妈妈开始给智大和弟弟施加了更大的成功压力智大妈她本身是出生于学术精英阶层她报考过县外的国立大学但是没能考上可能也因为如此便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小孩身上认为以他们家的社会地位这么高赚这么多钱钱小孩当然要更优秀啊于是便不择手段的要小孩达成他所想要的目标他们兄弟俩被要求既要成为顶尖运动员成绩又得要在班上名列前茅智大妈还经常逼智大不停地重写功课只要有一个字不好看不但不准智大擦掉重写那个字妈妈还会把作业纸揉成一团要智大整篇全部重写直到妈妈认为能够让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止时间一久智大妈的虐待行径也变得越来越离谱而每当智大犯错的时候妈妈就会生气地跟她说搞清楚我为什么会生气但是却从来都没有解释过原因智大后来在法庭上承认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妈妈的翻版这种经历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智大13岁也就是国一的时候某天晚上全家一起吃晚餐当天智大妈的脾气比以往更暴躁他抓起几张报纸扔在走廊上面将智大的白饭汤和所有的配菜通通都倒在报纸上面命令他像狗一样吃倒在报纸上的食物而当智大边哭边在走廊上捡起食物塞到嘴里的时候智大爸只是全程保持缄默面无表情这些残酷的惩罚也越演越烈一直到后来只要智大犯一点跟学业有关的小错妈妈就会惩罚他在寒冬的深夜中站整晚想当然这些惩罚并没有达到智大妈想要的效果智大的成绩反而开始下滑后来觉得妈妈已经开始放弃他了转而将心思放在当时小学成绩还相当优秀的弟弟身上智大后来在自己的自传当中曾经写说当我上国中时我父母再也撑不下去了他们抛弃了我然而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而且确实发生了我的生活一直很顺遂直到我进入高中为止在那之后一切都不再如我所愿虽然智大的成绩下滑但是他的平均分数还是足够让他考进全县最顶尖的明星高中也就是青森高中然而他在青森高中的第一场大考当中却跌个狗吃屎他的成绩非常的糟糕而这也成为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颗绊脚石他被残酷的现实打醒那就是他可能有点高估了自己虽然他在之前的学校中都是明星学生但是在青森高中他只有普通的程度甚至有可能连普通都称不上智大一个高中同学说他告诉我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开始痛恨读书而智大的一个老师则曾经说到他在学业或课外活动上一点也不突出真的就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生诶老实说我觉得老师说这种话真的很讨人厌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又怎么样虽然说普通平庸这些词对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因为我觉得平庸普通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平庸普通功课能过即可但是身心健康不用挣扎一定要维持高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那只是代表你不擅长学校功课但是学校功课并不是全世界也不是全部的人生不代表你不擅长其他的东西而且就算其他的部分平庸普通只要活得快乐也非常的 OK 好吗希望各位父母和所有的同学们都不要太在意考卷上的数字不过我想在那个非常重视学业的年代我可以懂智大的心情 毕竟这也是来自于他的同侪压力，而来自于同侪的压力，如果在家里也得不到心灵上的支持的话，他就是孤身一人。志大在高中和更优秀的学生竞争的时候，遭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而失去了念书的动力，因此成绩直线下滑。他觉得自己真的要永远失去妈妈了，毕竟妈妈唯一在乎的就是他的成功。但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办不到。不过没多久，弟弟长大了一点之后，在隐忍了妈妈这么久的虐待，志大和弟弟两人便开始联手反抗妈妈。他们的一位邻居曾经表示，有时候会听到兄弟俩殴打妈妈的声音。不止如此，志大妈还曾经跟邻居说，和他们坐在餐桌前吃饭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而这种暴力循环的家庭生活，对改善志大在学校的生活毫无帮助，他的名次跌到了全校350名学生当中的第300名。志大原本的大学目标是离家人非常遥远的北海道大学，但是因为他的入学考试没通过，所以他后来就进了一所两年制的短期大学。他也在就读短大的期间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大二的时候，他表达了想要进入青森弘前大学攻读教育的意愿，他想要成为一名国中老师。他认为国中时期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他最后一次真正感到快乐的时期，他想回到那个地方，就算是以不同的身份。遗憾的是，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青森弘前大学的入学考试期限。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隔年再考。不过这个时候志大便决定彻底放弃学业，转向他的另外一个兴趣，那就是赛车。志大的一位国中同学曾经表示，每当志大在游戏厅看到赛车游戏，就会自顾自地详细讲解游戏内容和相关的知识。志大也曾经在国中的一篇毕业文当中写下他喜欢汽车，于是志大便决定成为一名汽车维修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手。他便进入了中日本汽车短期大学就读，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开始动不动就翘课，最终也没能拿到汽车维修师的执照。在接下来青年时期，志大开始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跳来跳去，为了糊口什么都做，但是他在每一间公司当中都待不到几个月。他曾经在仙台一家保全公司工作，也曾经在青森核磁城的送报公司待过，他似乎无法安定下来，也因此找不到任何一份长久的工作，而这也让他原本就有的忧郁症日益加深。由于对现实生活不满，志大开始逃避，跟很多人一样，他从小就喜欢动漫和电玩。这个时候的他整个人直接沦陷在动漫和电玩当中。他自己也喜欢画画，花了大量的时间泡在网络和手机上面，频繁出没各大论坛，沉浸在宅宅的圈子当中。虽然如此，志大的忧郁症似乎并没有好转的迹象。2004年春天，志大开始传电子邮件给以前学校的一个朋友，跟他说我想死之类的内容。此时的志大也深陷沉重的债务，加上感到被家人抛弃的情况之下，便真的付诸行动了。2006年，志大开车去撞墙，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却活了下来，所以只能摸摸鼻子，重新捡起生活碎片，继续走下去。志大便去注册了一间派遣人力中介，他马上就被雇用为临时派遣工，在静冈的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工作。他当时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而且据说他在工作场合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然而没多久，他就听说公司很快就会裁员大量派遣工。志大觉得非常的震惊又担忧，他的主管跟他说，安啦，你很安全啦，不会被裁的啦。但是志大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毕竟他这个时候的自信心已经低落到几乎归零。他觉得要裁员的话，第一个一定就是他。于是志大的忧郁症飙到了顶峰，而且这次还夹杂了震惊的情绪。之前偶尔还会跟学校的老友联络，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回对方任何电话和讯息了。某天清晨六点，志大跟平常一样到工厂准备上工，当他打开置物柜的时候，却找不到自己的工作服。他就觉得到底是杀小，顿时勃然大怒，马上指责同事偷了他的衣服，觉得大家都在故意刁难他。他大喊，公司在耍我，太荒唐了。于是马上理智线断线，一把扯烂了另一名工人的衣服，然后直接离开工厂回家。由于志大本来就一直觉得自己会被开除，所以同事们认为他当时应该是担心那天如果找不到工作服的话，就绝对会被裁掉。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在这之后，志大就不打算回汽车零件工厂工作了，于是便回头沉溺于网络。他开始在一个叫做旧疾交流的地下网络论坛变得非常的活跃。那这个网站就跟我们常说的暗网一样，有时候会有人在那边寻找犯罪活动的同伙，买卖毒品，或是讨论计划集体自杀的行动。 志大在这些论坛上面大肆抱怨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他的成长背景。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糟，他成功的在论坛认识了一名女子，他跟这名女子聊得越来越多，心情也渐渐好转，直到女子突然有天人间蒸发。也从这一刻开始，志大的心理状态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甚至更糟。他曾经表达对于看到幸福的人们，尤其是年轻情侣的厌恶。他也开始在贴文当中谈论起当时在全国各地发生的随机砍人事件，还对这些案件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他最终于是写下了，我想在秋叶原刺杀路人。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对秋叶原都还蛮熟的，那也就是东京的宅宅大本营，里面每个角落都充斥了动画、漫画、公仔模型、游戏机台和女仆咖啡厅。由于志大自己本身就是宅宅，对这一带当然是熟悉到不行。他自诩为业余的动漫插画家，还经常跑去卡拉 OK 吧，并且在喝醉的时候点动漫主题曲来唱。除此之外，志大对于哪个地方总是人潮涌现，哪些时候会挤得水泄不通都非常的熟悉。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一遍又一遍的造访秋叶原，亲自到现场勘察地形。2008年6月6日，志大出了趟远门，跑去了更远的福冈县。大约在中午12点40分左右，他将车子停在一间军用品店前，在店里晃了约20分钟，最终决定买了一支伸缩警棍和一副皮革手套。店内的监视器还拍到他一边和店员交谈，一边面带微笑的做出刺杀的动作。他跟在论坛上留下了这段话：我买了5把刀。隔天，志大回到秋叶原，卖掉了自己的电脑，变换了一些现金。他打算用这笔钱来执行计划的下一个阶段，那就是租一辆货车。6月7日，他租了一台 Isuzu Elf 50铃小货车。志大此时心里非常的清楚，一旦租了这台货车，他隔天就必须执行计划。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有收手的机会，但是都到了这个地步，他根本就没有放弃的念头。2008年6月8日清晨5点左右，志大醒了之后，就开始用手机在论坛的留言板上发文。他写说：我将在秋叶原杀人，先用汽车撞，如果汽车报废了我就用刀。而他的贴文一直不断的持续着。5点21分，好困，我要开车冲撞人群，如果车子没用了我就用刀，大家再见。5点34分，这头痛好不了了。5点35分，预报说会下雨，真糟糕。6点02分，我已经习惯扮演好人了，大家都这么容易被骗。6点03分，难道我注定交不到朋友吗？而这个时候，志大已经跳上了租来的货车，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最后一次朝秋叶原出发。不过他在网络上的发文仍然从来都没有停过。他后来亲口承认，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其实希望有人能够偶尔看到这些贴文并且来阻止他，然而并没有人来阻止他，所以他就这样子继续向前推进了。6点10分，我计划要走的那条路好像封闭了，果然每件事都在跟我作对。6点31分，时间到了，出发吧。6点39分，看来我还得一边对抗头痛一边开车了。6点49分，还得对抗这场雨。6点50分，以及对抗时间。7点30分，真糟糕的雨，明明我把一切都计划得那么完美。7点47分，就算规模会变小，我还是会在雨中实现我决定好的事。在发完这些贴文不久之后，大概在早上8点45分左右，志大开车停在一位同事家门前，递给对方一大袋电玩游戏和 DVD， 并且跟他说：我要开这辆货车去秋叶原，我会在那里停一下，然后我就要飞去东边了。但同事整个一头雾水，飞去东边到底是啥回？但是他只觉得志大他本来就怪怪的，所以并没有多想。志大于是跳回车上继续开车前往目的地，一路上依然持续在网络上发文。9点48分，进入神奈川了，休息一下，目前为止进展顺利。10点53分，大塞车，我能赶得及吗？11点07分，涩谷，情况真糟。11点45分，抵达秋叶原了，今天是步行者天国对吧？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那他所说的这个步行者天国，只是假日禁止车辆进入的行人徒步区，所以志大他就特定挑选的徒步区刚开放，管制边界车流和人流交织的最混乱时刻。他知道到时大街上会挤满了人，于是志大将车停靠在路边，并且拿出他的手机删除了联络人名单中所有的人，并且清空了手机里所有的简讯和历史记录，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不想让任何认识他的人去承担案发后的冲击。约中午12点半左右， 志大抵达的秋叶原，他开车穿过一条仍然开放车辆通行的街道，以便靠近当时已规划为行人徒步区的 Chudori 中央通。接着志大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踩油门，开着货车蓄意闯红灯，直接撞上了正走在马路上的五名路人。但是他没有停，他继续一边开车一边试图碾压人群。逛街的民众纷纷尖叫，惶恐地逃离惨烈的现场。在撞倒了数人之后，志大又继续向东开了约70公尺才停下来。此时有几个人聚集在现场，试图照顾那些被货车撞击后无法动弹的受害者。就在这个时候，志大跳下货车，并且拔出了他的刀，对着几秒钟前才刚被他开车撞倒的一名衰小男子疯狂的猛刺。志大将眼光捅向人行道上惊恐的人群，一边歇斯底里的疯狂咆哮，一边四处追杀他们。民众开始涌入当地的店家，对着店员大喊：快点报警啊！其中一名店员走到店外想要一探究竟，却只看到恐慌的购物民众正在四处的奔跑。当人群散开之后，他看到了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志大。他不再奔跑了，只是手里拿着一把刀，以一种诡异一拐一拐的姿态在街上走着。一名在附近的员警赶到现场，并与志大对峙。员警用警棍朝他打了下去，但没能制服他。志大后来丢下了武器，也就是一把约13公分的生存刀，接着拔腿狂奔。到场支援的警力最终一路追进了一条无法逃脱的狭窄巷弄当中。其中一名员警拔出枪来的时候，志大才决定停止逃跑。于是员警便在距离他所开的货车约170公尺处将志大扑倒在地，制服后并上了手铐。整场袭击只维持两分钟，到志大被逮捕则是只花了五分钟。附近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下了志大满脸都是血被警方逮捕并且架离现场的画面。那个血不是他的，是受害者的。一旁的路人都试图为倒在地上的受害者进行 CPR。 当志大被推进警车的时候，狗仔和路人一涌而上，只为了拍下这个无差别杀人魔脸部清晰的画面。不久之后，至少17辆救护车抵达现场抢救伤患，但是不幸的是，有几名受害者在受到袭击的当下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其中三人死于货车撞击所造成的伤势，分别是74岁的退休人士中村信一、19岁东京情报大学学生藤野和伦、47岁的公司职员小岩和宏。另外有四人则是伤重不治死于刀伤，分别是21岁的东京艺术大学学生武藤武、33岁的厨师松井满、51岁的公司职员本川一美以及31岁的公司职员宫本直树，死亡人数高达7人。据说武藤武也就是21岁的东京艺术大学学生，他在案发的当下撑了下来，还成功的用手机报警，但是却没能撑到和警方通话或是留下任何的讯息，就伤重不治去世了。这起事件震惊了所有人，对于眼前所发生的惨剧难以置信，许多人纷纷聚集在死伤最惨烈的案发现场为受害者祈祷，并且设立了临时悼念处来追思死者。大屠杀发生的当晚，志大爸妈震惊地发现自家门外早已经被大批记者和新闻媒体围得水泄不通，在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走到屋外做声明。49岁的志大爸对镜头说：我们儿子的罪行无论我们如何道歉都永远无法赎罪。而53岁的志大妈在听到老公说话时，当场在屋外瘫软倒地，并且在闪光灯不停的闪烁下被志大爸抱回了屋内。案发不久过后，由于大家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惨剧，试图在这一连串的暴行当中寻找某种合理的解释，各种谣言便开始如野火般蔓延。有人说志大实际上是黑道成员，正在执行某种大规模的组织犯罪，警方只好赶紧澄清，表示事实刚好相反，说他是一个孤僻的人，跟任何重要的人物都没有任何连结。警方发言人表示，嫌犯告诉警方他来秋叶原就是为了杀人，他说他活得好累，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了。由于当时有一名员警及时赶到现场，亲眼目睹他刺伤了一名女子，志大很快就被以杀人未遂罪逮捕，接着被移送至东京地方检察厅接受询问。志大告诉警方他患有精神疾病，接着将自己精神疾病的根源归咎于妈妈曾经对他说他是个没人要的小孩。警方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激发他发动这场袭击的动机，而志大也毫不掩饰地说这场袭击是他刻意提前计划好的。他说：我在两三天前就决定要实施这场刺杀行动了。检察厅于是下令先对他进行精神鉴定，而让警方最惊讶的一点是志大虽然对于他所做的事情毫无悔意，但是在侦讯的过程当中他都相当的配合，他 他几乎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情绪，而他会露出任何情感的时刻，通常是在提到家人的时候，他就会当场大哭。不过他很快又会恢复冷静，继续回答其他的问题。除了袭击的时候使用的那把刀之外，警方还查获了他随身携带的另外三把刀以及一把伸缩警棍。志大也非常坦白地跟警方说，他所有的装备都是在福冈一家军用品店买的。警方搜寻了他的公寓之后，找到了放刀具的空盒子、购买收据以及一根没有使用过的棍棒。6月20日，志大因为其他死者的谋杀罪再次被警方逮捕。不过他本来就已经被逮捕拘押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做法律程序上的刑事啦。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没多久，马上就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条。而此时的日本手机相机功能已经非常的完整，这个事件成为当时留存最多影音和文字记录案件之一。有两名路人在袭击发生的期间直播了这场攻击行动，当时约有3000人在线上观看，而这也引发了关于录下这类袭击并且上传到网络上的伦理讨论。这些直播虽然没有任何的备份，但是当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再加上这起案件刚好是发生在宅坚守2001年6月8日在大阪附属池田小学发动大屠杀整整7年之后，那这起案件又有人敲完，我之后再跟大家详细说明。所以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发生之后，日本首相也马上前往案发地点视察，并且表达了他的担忧，害怕之后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这起事件也成为日本自二战以来在公共场所发生最惨烈、最广为人知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而日本首相的担忧也成真了，就在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后，警方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了许多人，原因是他们在日本的二大频道上的贴文。那这个二大频道是有点像台湾 PTT 的论坛，但是匿名度更高。这些人在二大频道或是类似论坛上表示，他们也想发动类似攻击的意图。虽然说警方他们根据论坛的发文逮捕了许多人，还是无法阻止所有的人。当年也就是2008年6月22日，一名38岁的女子在大阪车站掏出剃刀，割伤了另外三名女性。6月26日，一名男子在秋叶原拔刀，还好是他在伤害任何人之前，马上就被警方发现后扑倒制止并且逮捕。那在这之后又有一名19岁的男子也遭到逮捕，原因是他曾经发文列出想要在东京迪士尼发动类似袭击的步骤。最终警方总共逮捕了23人，都是因为他们企图或是表达想要实施这类攻击的意图。日本的政府也因此采取了行动，他们打算重新审视公共场所管制刀具的相关法律，并且在2008年底就火速通过了枪炮刀剑类所持管理法的修正案，规定2009年1月起日本全面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于公共场所携带刀刃长度超过 5.5 公分的双刃刀具。警视厅更宣布在重新评估安全措施期间将终止这项长达35年在星期日和例假日封闭繁忙道路作为行人徒步区的惯例，一直到2011年1月在装了大量监视器、强化警力巡逻并禁止街头艺人表演等的严格前提下才再度重新开放。大家这个时候也开始将矛头指向御宅族文化，暴力的动漫和电动再度成为舆论焦点。所以当时原本要在东京上市的乾隆谍影寺爱国者之枪的发表会就因为安全因素的考量取消了。不止如此，当时某些电视节目和动画也开始自我审查，更改他们对刀具和匕首的描绘，就算是一些高度虚构的科幻武器也不例外。有些剧中对刀具的称呼直接重新配音被改成剑，而志大主要用来发文的救急交流论坛网站不久之后也被下架了。志大的审判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事件发生将近7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2月，他才终于被判了死刑。正式成为死刑犯的志大便被安置在东京拘置所度过他的余生。而志大的家人们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他们为了志大的所作所为而深陷痛苦。事发的2年后，2010年志大爸由于身心状况不佳，加上为羞愧感所困扰，最终辞去了工作，搬到青森县一个新的住处，过着隐居的生活。至于志大妈在事发后直接精神崩溃，所以她不得不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由于志大妈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志大爸也彻底与世隔绝，两人没多久就离婚了。志大弟则曾经对媒体表示，妈妈过去对待他和哥哥的方式简直就是暴力的洗脑式教育，但是妈妈最终为自己的作为道歉，志大弟因此选择原谅。 然而在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之后，志大地便活在犯人的弟弟的阴影之下。大家都知道志大地的哥哥就是无差别杀人魔，他在公司里的名声变得很差，被迫不停地换工作，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不管是住或是工作，媒体日以继夜的围堵，让他的生活永无宁日。虽然如此，志大地当时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女孩，两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而起初女方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友谊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两个人开始交往之后，女方的父母就开始强力的反对，甚至在论及婚嫁的时候，女方父母也拒绝答应两人的婚事，导致他们最后以分手收场。在这之后，志大地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和哥哥再说一次话，但是他多年来寄出了50几封信给志大，志大却一次都没有回信。志大地最终在网络上留下这段话，他说，无论如何努力想要向社会证明我不会成为哥哥那样子的杀人犯，经过了6年，我却仍是犯人的弟弟。然后我发现，因为作为加害者的家属，我这辈子已经注定被剥夺追求幸福的权利了，这就是现实，所以我决定放弃活着。于是志大地便在2014年2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就28岁。其实志大地在这之前已经尝试过自杀一次，他那次的自杀方式是选择哈扣的结石，也就是想要用饿死的方式来自杀，因为他觉得身为犯人的弟弟应该要经历痛苦而死。然而到了绝食的第10天，由于身体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本能而喝了水，所以他的自杀就失败了。他最后是用上吊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至于在监狱当中的志大，大多都是处于单独监禁的状态，也不被允许参与一般犯人的工作，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牢房里画一些动漫角色还有撰写故事。2017年，几个监狱联合办了一场特殊死刑犯表现展，志大的美术作品甚至在这场展览当中得奖了。志大最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了一丝悔意，他曾经说过他想向逝者、伤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致歉，然而他却声称自己对于袭击发生期间以及案发前的部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是不相信他的鬼话啦，因为他后来还出书了。2022年7月26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14年，志大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命运，他走上了绞刑台。志大在狱中出了4本非常具争议性的书，第一本书是在2012年7月出的，叫做解，也就是解开的解。他在书中试图解开自己之所以会发动大屠杀真正的原因，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反驳媒体对他的各种猜测，像是他是不是动漫宅宅啊，或是过得太穷等等。他在书中直言自己真正的犯罪主因是网络论坛上的身份被夺走、被嘲笑，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一无所有了，只有在匿名论坛上能够找到存在感。但是当论坛上的恶意乡民开始集体霸凌、假冒他发文的时候，他在虚拟世界的唯一容身之处也被毁灭了。第二本书是在2013年10月出版，是第一本书的续集，叫做解，然后再一个加，就是加号啦，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意义与从中看出的真正事件对策。他在书中变成一个旁观的评论家，表示很多人对他第一本书有误解，以为他是在找借口，不过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啦。他认为日本社会根本没有搞懂随机杀人的预防方式。他在书中以加害者的视角提出，只要网络上的孤立、霸凌与非典型就业，像是派遣工的剥夺感不解决，社会只是一昧的去限制刀具、增加街头监视器，是绝对无法阻止下一个加藤志大出现的。那第三本书是他在2014年1月的时候出版，叫做《东居永夜抄》。那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他的自传，他在书中写下了自己的童年经验，描述妈妈在他小时候对他的病态折磨以及高压教育，揭露了他内心深处严重缺乏自我价值感的根源。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在2014年底11月出版的，叫做《杀人预防》。在这本书中，他延续了对于犯罪心理学与社会防范的探讨，完全是以一个已经完成犯罪的研究者姿态向日本社会发出警告，探讨到底该如何真正从根源预防杀人。当然这些书的争议都非常多，争议大部分都是认为出版社是在消费悲剧赚取人血馒头。不过出版社表示这些书是为了向社会大众公开加害者的真实心理，作为预防犯罪的研究资料，而且他们还将所有的收益都用于赔偿。然而一名叫做汤浅阳的生还者对于出版社的声明非常不以为然， 认为这种书对于受害者和家属来说就是二次伤害，大家觉得呢？我个人是觉得真的要出版的话，最后是由犯人和心理医生或是学者共同出版，不然就像是美国有很多是由记者采访出版，可能会比较没有争议，而且能够真正的实地分析犯人的心理状态。那关于秋叶原无差别攻击事件，让我觉得最心疼的就是志大的弟弟。他的弟弟从小也遭受到跟志大一样的虐待，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像志大所遭受的那么严重，但他还是努力在妈妈严厉的管教下生存了下来，而且并没有因此攻击他人。然而在自己的哥哥做出了这项残忍的事件之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哥哥的回应，还得背负哥哥所遗留的名声努力的生活，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此被毁掉了，真的是非常无奈又让人觉得很难过啦。而志大妈虐待式的管教应该能够让所有的父母都有所警惕，我希望在这个资讯这么流通的年代，大家都能够知道成绩并非人生的一切，每个人都还有自己擅长的事情，挖掘小孩所擅长的事物，我想会比在乎考卷上的数字还来得重要。如果没有健康的身心，成绩再好也是枉然。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麦克妈，他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故事主角背景是他自己。他说，从小到大我算是个比较胆小也比较重感情的人，很珍惜身边的人际关系。因为妈妈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A， 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感情就像姐妹一样。 A 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总是能把负面情绪转化成正面的力量，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陪伴我，因此我一直很珍惜这段友情。我也和 A 的家人非常熟悉，尤其是 A 的妈妈，我一直很喜欢她。她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所以当她后来遇见现在的先生时，我是真心替她感到高兴。我一直觉得她终于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疼惜她的人。 A 的继父平常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的待在一旁看着大家聊天吃饭，很少主动参与话题，偶尔我会和他聊天开玩笑，他也总是笑笑的回应。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也因为如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需要对他有任何的防备。事情发生在某一年的丰年祭，因为每年 A 一家人都会邀请我和妈妈一起参加，所以那一次我也和往年一样前往参加，只是刚好那一年妈妈有事，只有我一个人去。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因为我本来就容易想睡，所以聚会没多久我便先回到大家一起休息的大通铺睡觉。由于房间数量不多，为了节省冷气费，大家都是睡在同一个房间。当时房里有我、A、A 的姐姐、姐姐的小孩以及 A 的父母。除了 A 的继父之外，几乎都是女性和孩子。因为身旁都是熟悉的人，所以我完全没有戒心，很放心的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感觉有人用力拍打我的胸口，接着我感觉到有人在亲我的嘴巴。那一瞬间我立刻醒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却完全不敢动，没有尖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睁开眼睛，我只能紧闭双唇，不让对方把舌头伸进来。那一刻的我就像被冻住一样，脑袋一片空白，全身僵硬，只剩下恐惧。后来似乎有人走进了房间，那个人急忙离开回到自己的位置，我偷偷瞄了一眼，然后看见了他， A 的继父。那一刻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冷掉了，那一整晚我都不敢睡，我害怕他会再过来，害怕自己如果睡着还会发生什么事。直到天亮听见 A 的妈妈起床准备早餐，我才稍微安心些。我心里想着，他醒了，他应该不敢再乱来了吧。熬了一整晚之后，我终于抵不过睡意，再次睡着。没想到不久我又感觉到有人靠近，又感觉到有人在亲我，我吓得立刻把脸埋进枕头里，假装翻身继续睡觉。那已经是当时的我能鼓起的最大勇气，直到他离开我都不敢抬起头。事发之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其实就我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当时闻到的酒气，那股混杂着酒精的味道。我以为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但没有。 A 的继父皮肤黝黑，身材瘦瘦的，是那种常年在户外工作务农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在路上看到外形和他相似的人，我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僵硬起来。明明知道不是同一个人，心里却还是会瞬间想起那天晚上的恐惧。后来我开始不断拒绝 A 家的聚会，一次、两次、三次， 拒绝到后来 A 甚至忍不住对我说，如果你讨厌我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不会勉强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他，相反的我一直很珍惜这段友情，我不想因为一个人的错而失去这么好的朋友，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家人。就这样子过了大约三个月，我终于鼓起勇气把事情告诉了 A。 A 听完之后非常的愤怒，他立刻告诉我他绝对不会再让我和他继父见面，而我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妹妹。妹妹听完后气得不得了，但最后我们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我们没有告诉妈妈也没有告诉 A 的妈妈，因为他们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把事情说出来会毁掉多少人的关系。我不是原谅他，也不是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只是当时的我没有勇气承担后续可能发生的一切，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事发至今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他们家的丰年祭，每当有人问起原因我总是找借口带过，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当年的沉默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我知道那件事情改变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害怕人群，害怕接触，害怕到宁愿把自己吃胖，吃到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丑。很庆幸在后来的人生里我遇到了一位愿意理解我的男朋友，他没有催促我忘记，也没有告诉我应该赶快放下，他只是愿意听我说，愿意理解我的害怕，愿意陪着我一步一步走出那个因为恐惧而封闭起来的自己。有时候我会想，我只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就已经留下这么大的阴影，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曾经遭遇过比我更可怕更严重的伤害，那些人的恐惧又该有多深多痛，而又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幸运在受伤之后遇见愿意理解自己陪伴自己的人。如果你也曾经受过伤，如果你现在仍然把自己关在阴影里，我想对你说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就好，等站稳了再踏出下一步。你不需要逼自己马上好起来，也不需要要求自己立刻变得勇敢，请相信这世界上一定有温暖的地方，一定有人会愿意理解你，愿意接住你。在那之前请先好好的抱抱自己，因为能够努力活到今天的你已经很勇敢了。他最后说，谢谢 Y， 也谢谢有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把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讲的故事说出来。首先麦克妈，非常谢谢你勇敢的投稿，也感谢你信任我将你的故事念出来。被自己信任的长辈侵犯真的是非常恶心又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毕竟当初一个你信任的人在一瞬间就突然变成一坨屎，真是让人很难接受啦。更何况你还得去衡量妈妈和阿姨多年的友情， A 的家庭幸福还有自己当下遭受到的创伤，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我想还好的是 A 他无条件的选择相信你，后来也找到了能够接住你的男友，而你为了躲避伤害宁可把自己吃胖封闭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自我保护机制，你用肉体和心理的防护罩试图让自己不具吸引力来确保自己不再受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谢谢你最后跟其他人的喊话，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来，不急不徐的保护自己，慢慢的去复原疗伤好吗？非常谢谢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居然还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跟其他的人说话和喊话，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再次谢谢你麦克妈。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